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做技术服务过程中修心性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5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，在江氏扼守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初期，我家虽然有电脑，但我没摸过。看到明慧周刊上一篇文章，同修说能轻轻松松上明慧网，只要把真相光盘放入光驱，双击里面的小鸽子图标，就能上明慧网了。又看到有文章说同修如何帮着安装系统、建立资料点等，我就非常羡慕，有时想我自己要是懂技术该多好啊。从此就对明慧周刊上有关技术方面的文章比较留意，虽然在短时间内没有认识技术同修，但终于摸索着能上明慧网了。于是下载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，刚开始的时候根本看不懂，但是看不懂也看，对不懂的名词或术语就查阅常人的一些资料，渐渐的就能看懂一些了。后来按照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中的方法，把自己家的电脑安装了双系统，从此就可以安全的登录明慧网了。后来又购置了喷墨打印机，于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资料点就在我家建成了。开始的时候就怕机器出问题，所以经常浏览天地行技术论坛，机器出现问题后就到那上面去咨询，大部分问题都能够解决。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间，打印机用了几台，出现问题从不需要拿到电子城找商家维修，都是自己修理的，包括拆机换零件。虽然自己修机器很耽误时间，有时甚至拆开机子后几天也装不上，但是确实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技术，积累了一些经验，为日后给其他同修服务打下了基础。第一部分，第一次做技术服务。2014年将面临 Windows XP 系统需要更换为 Windows 7系统的问题，在2013年我首先试着把自己的电脑更换为 Windows 7系统。恰巧这时我居住的小区有个同修家买了一台新电脑，想让我把新电脑装成双系统，我就去了。结果按照自己掌握的那点知识装不成，折腾了两天也没弄成。幸亏提前把原系统的备份文件复制到我的移动硬盘上了，给同修的电脑恢复了原系统，才没有耽误同修家人用电脑。虽然恢复了系统，但恢复后的系统和现用的系统还是有差别的，好多东西需要设置。我当时在技术上又是半瓶子醋，好多东西还不会，电脑不能上网了，没办法，又请宽带服务人员上门才给连上网。同修虽然说没事儿，但是家人明显很不高兴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同修虽然说没事儿，但是以后再也没让我给他装系统。同修当初买电脑的初衷是想上明慧网，结果到现在也没上过明慧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越来越不想学上网了，家里的电脑还是常人的系统，这都是我没做好造成的，心里挺不是滋味。由于自己有想给同修做技术服务的愿望，师父就帮我达成了这个心愿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一个同修家遇到一位技术同修，交谈中他说现在技术同修人手少，都很忙，有时甚至要到周边的县里去服务。他看出我有一定的基础，问我能不能给别的同修装系统。我说以我现在的水平，只敢动自己的电脑，不太敢动别人的。他说其实也没什么难的，咱们这儿的技术同修有封装好的系统盘， 用封装的系统盘安装就省事多了。我说，行，那你就教教我吧，遇到问题了，你可得给我做后盾啊。由此就开启了我走家串户，为同修做技术服务的修炼历程。第二部分，在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，修在其中。我的性格很内向，在常人中不愿与人打交道，交际很少，但是在给同修们技术服务的过程中，大大改变了我的怕事的心。我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感觉这就是我在修炼中要做的，是我应该做的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因为让你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充分发挥你在常人中所学之长，利用大法过去给世人造就的常人中的技能来证实法。我认识的这个技术同修平时很忙，还要上班，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帮同修们装系统，还担当其他一些讲真相项目。有一次见到他，他说，你以后就负责某某片区吧。他说这个片区之前是由他负责的。我说好吧，我真的很愿意替他分担一些工作，从而减轻一点他的压力。事实上，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不只是负责这个片区，不管是哪里的同修，不管通过什么途径，只要找到我，我都会很乐意帮同修们解决技术问题。有时我想，技术同修做的事有点像常人中的上门维修，但是不同的是，我们虽然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我们是修炼，不是工作，我们是在做救人的事，不是为了挣钱。相反，我们是无偿的，有时还需要自己搭钱，平时用的 U 盘、工具等都得自己花钱去买，而我们又是乐此不疲的。在做技术服务中，接触了很多同修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多数都是50岁往上的，岁数大的有75、6岁的。不管多大岁数，同修们见到我都很尊敬，有时帮同修解决了问题，同修就会很感激，有的非要送东西不可，好像只有给点东西才能表达心意。表现最突出的有个70多岁的同修，他家离我家很远，骑电动车要50分钟才能到。这个同修对人很热情，每次都拿出吃的喝的招待我，并且走的时候还非给东西带上不可，每次我都为此推辞，拉拉扯扯。有两次实在推辞不过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拿了。他的电脑经常出现问题，而且出现问题后他都很着急。结果我大老远去了，一看根本不是什么问题。有时去了一看，我上次给他设置的东西都变了。这个同修很认真，把自己不会的或需要问的问题都记在本子上，叫我去一趟，要问好多问题。我把问题解决了，再告诉他注意事项。但是过一段时间叫我去了之后，我发现还是原来的那些问题，这样反反复复，我就有些不耐烦了。每次去的路上就不断地背师父的讲法，并且告诫自己要慈悲慈悲。有一次到一位同修家，他的打印机出墨不畅，清洗完好一点，一会儿就又不行了。我发现是连供漏气，同修买了一套连供，换上就好了。我看墨车轨道都是干干的，缺油，而且打印机内部非常脏，都被墨雾盖住，看不到原色了，就帮他擦干净了。他自己用了几年，也从来没上过油，也没擦过机器内部。他说，只会用，不敢动里边。我就说，第二天来给他上润滑油。第二天我带着润滑油如期到了同修家，发现有4、5个同修在他家，说是都想学学怎么给打印机上油，在哪里上油。还有一次是给一个同修装系统，定好了哪天去， 结果我刚一进屋，看到有好几个同修已经在那里等着了，说是想跟我学怎么装系统。像这种情况有好几次，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心里很感动，于是把带去的装机教程送给了他们，并把系统 U 盘也复制了几个给他们。我服务过的每位同修，我都尽可能的多教给他们一些东西，恨不得把我所掌握的东西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都教给大家，好让同修自己能尽量解决一般的问题，不要依赖技术同修。有的同修说，我就愿意找你，找别人有的都没耐心，有时说话还挺噎人。这时我就会说，他们都很忙，又要上班，业余时间又要为同修修机器，挺不容易的，不像咱们退休了，时间充裕些，大家都互相理解吧。在给同修们做技术服务的过程中，处处离不开师尊的看护和点悟。很多时候，同修叫我去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，有的是在信箱里说让我去一下，有的是让别人带话给我让我去，有时是同修给个纸条，上面只写着地址，也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是去做什么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都会带上常用的维修的东西，如约而至。有时赶上下雨下雪，也从不爽约。有一次和同修定好了哪天把装好系统的笔记本给他送去，没想到头天下雪了，下得还不小，马路上很滑，不能骑电动车了，就坐公交车给他送去了。一敲门，同修说，下雪你还来啊，我知道你会来的。还有一次是下雨，出门时雨不大，穿上雨衣骑着车子就出发了，走到半路雨下大了，还伴随着大风，雨水把胸部以下的衣服全淋湿了，到同修家楼下把裙子下部的水拧干就上楼了。到同修家，同修看我像个落汤鸡似的，非要给我找一件他的衣服换上不可。我不换，不给同修添麻烦，靠自己的体温一会儿就暖干了。在去同修家的路上，多数是骑车，路程最长的单程一个小时，经常是背着法，不知不觉就到了，也不觉得远。不背法的时候，就想想遇到问题该怎么处理，很自然的就列出了解决问题的步骤，首先干什么，其次干什么，然后干什么，有条不紊。心在法上的时候，就感到自己思想非常敏捷，有时遇到的问题是自己以前没遇到过的，可是到时候并没有特意去想，自然而然的一下子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，经常是手到病除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在心里感谢师父，一定是师父看我不会做就帮了我，一下子就会了。在安装电脑系统时，由于电脑的种类很多，自己以前掌握的那点知识不够用，经常是中途遇到一些没有见过的问题，但是一般情况下都能解决。有时当时没有办法，通过求助天地行论坛的同修也能解决。曾经有时候觉得自己有本事，没解决一个新问题就有点沾沾自喜，生出了欢喜心。有好几个同修说，幸亏认识了你，要不我这电脑和打印机出了问题可怎么办啊。自己心里也想，你们一定要珍惜技术同修啊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有时就把自己的技术摆在第一位了，有时就想不起师父和大法了。最近有个同修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，配置比较高，让我给他装系统。本来想装一个全盘加密单系统，应该很简单就能装上了， 可是想了几种方案，弄了两天也没装上，都是装半截就进行不下去了。早上练完进功，突然想，怎么忘了求师父帮助了呢？于是双手合十求师父点化，该怎么办？虽然人这边没感到师父点化，但是打开电脑后就想到用手机的翻译软件看看英文写的是什么，然后就有了一个办法，结果一试还真能装了。这时泪水浸满了我的眼眶，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心中无比感激。虽然后面又有过一些曲折，但最终安装成功了。前两年有一个同修让我给他的台式机装系统，他把机箱用电动车驮到我家，我们说好装完系统后第二天中午我给他送过去。可是第二天中午我去他家，他家没有人。当时我还拿着给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做的资料，因为下午要学法，这样身上背着一个挎包，一手拎着一袋子资料，一手提着电脑主机，敲了一会儿门敲不开，心里就有些发堵，只好提着大包小包往回走，心想可能同修有急事出去了，说不定在路上能碰到，但是一路上也没碰到。这时怨气就上来了，心想就算你不在家等着，也得让家人在家等着呀。但是怨气一出来就警觉了，这不是怨恨心吗？立即抓住这怨恨心灭掉它，马上心里就感到轻松了，那个发堵的物质消失了，一身轻。后来得知是给他家小外孙去医院看病去了，他一时把这事给忘了，等想起时马上让家人先回来，但还是没赶上。对这个同修的怨气其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一直以来就对他做事有看法，观点不一致，心里有间隔。通过这件事对他的怨气去掉了很多，但是并没有去干净，在后来的一次又差点发作出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修过病夜关，表现是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，他找到我要一起去到那位同修那里学法，每周一次，并且协调人组织了几波同修去那里学法，几乎天天有同修去。学了半年多后，同修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，因为牵扯的同修太多，有些同修对此事就有了异议，我也不想再去了，就隔了一阵没去。有一次他让我去他家商量此事，在去他家的路上不好的念头一直往出翻，怎么也压不住，心想他要是非得让我去那个病业同修家就如何如何。我对他的忍耐几乎到了极限，到了他家他没有说任何过激的话，只是说到那个同修家去学法自愿，去不去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没有什么谁对谁错。这时我一下子释然了，心里堵着的物质在同修的慈悲心下彻底化掉了。我知道这时只要他说一句强硬的话，我可能就会爆了。师父用这两件事彻底去掉了我对这个同修的怨，心中的间隔彻底消除了。自此以后我俩配合得非常默契，再也没有以前那种无形的隔阂了。正像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第三部分，编辑真相资料中提高心性。二维码是这几年才兴起的，前几年明慧网还没有提供现成的二维码卡片下载，我们几个同修利用自己的特长成立了一个用二维码讲真相项目组，有负责提供二维码及技术维护的，有负责测试二维码有效性的，有负责协调的，我负责编辑二维码卡片。 我们小组的技术同修提供的二维码可以直接上明慧网、大纪元退档网、动态网等等。由于是在本地小范围发，所以每个二维码的有效期相对于明慧网公开出来的要长得多，有的二维码用了一两年了还在使用。面对面发卡片的同修反馈回来的效果还不错。我主要说一说在设计编辑二维码卡片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。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同，所以对卡片的要求也不同。当我设计出一个卡片后，先发到站内信箱，请同修们提意见，有提改进意见的就再修改，直到大家没意见了再定稿用于打印。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有时自己用了好长时间设计好后，虽然自己很满意，但是也要征求同修的意见。有时同修提的建议确实很好，我会很乐意的修改。有时同修的建议不符合自己的观点，只要同修提出来了，也会尽量满足同修的要求。毕竟同修们是在一线直接发，更了解世人的需求。有时做修改花的时间不亚于设计新的，在名片大小的地方要放上两个二维码图片、标题文字、使用说明文字和插图，好不容易才把各自的位置排好，改动一点就得大动，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有一次同修让我设计几款用于粘贴的标签，就是买现成的不干胶标签纸， A4 纸上有8枚、10枚或12枚标签的那种纸。我设计好后发给同修，结果同修把我自认为的设计亮点否定了，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虽然有点不高兴，但毕竟是修炼人嘛，要放下自我，要配合整体，要以同修的需求为重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你有一个好办法，想出来了，你是为法负责，用不用你的意见，用不用你的办法，这并不重要。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，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，相反的，你同意了别人，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，神可都会看见。你看看，他没有执着的心，他能够这么大度宽容，神看什么？不就看这个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又说，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。于是按照同修的要求彻底做了修改，最后达到了同修的满意。放下自我真的不是说说那么轻松，在项目中时时都有需要放下自我的事情，一不留神，这个自我就会表现出来，有时会表现得很隐蔽，不注意就会滑过去。有一次，有位同修让我在明慧网发表的不干胶粘贴上添加我们本地的二维码，我填好后给他发过去了，同修看后基本满意，只是有一点点需要调整，他说他自己调整一下，就不用我再来回发了。可是后来又说他试了，自己调不了，还得需要我来调整。当时我闪出一个念头，原来你也有不会的呀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个同修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，也担任着很多工作，并且有点强势。当第一次出现这个念头时，并没有太在意。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，这个念头又出现了。这次我就警觉了，这是什么心呢？啊，是妒忌心，我会而你不会，有点幸灾乐祸。妒忌心是最害人的一颗心，意识到了一定得灭掉它。以上是自己在20多年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虽然做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，但是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 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做得很差，有时一做起事来就把学法和练功的时间给挤了，这也是我以后需要突破和改进的。谢谢师父无时不在的保护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平和而坚定，受领导佩服的大法修炼者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1月16日。不知不觉走过了24年修炼路，一路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在此说说自己的修炼心得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做一个好人。20多年来，无论是在家里、在单位还是社会上，我都在努力遵照真善忍去做。最初遇到一些事，虽然表面做到了，但心里还会有不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大法的指导下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渐渐的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在常人看来很重要、很气愤、很难过的事，我都能平静对待，感觉不到什么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在个人的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，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在我修炼前，妻子是很贤惠勤劳的。中共迫害大法以后，我坚持修炼，2次被非法劳教，多次被绑架抄家。中共对我信仰的迫害，给妻子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，他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痛苦。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，有着超常的意志力和承受力，而未修炼的家人，他们面对中共的邪恶，感到的是巨大的压力和无尽的黑暗与痛苦，渐渐地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。逐渐的，妻子的性格变了，变得易怒，甚至蛮不讲理的咆哮。我很同情、理解和心疼他，知道讲真相是最好的解药，但信仰无神论的他，加上痛苦和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意识，对孩子的保护意识，导致他从来不听真相。我只能更加关心他和孩子，细心照顾这个家，努力做好工作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学好法，用行动感化他，适时给他和孩子讲真相。几年前，妻子退居二线，在中国大陆很多国有企业领导一般是提前5年回到家里，不用上班，却保留上班时的福利待遇。妻子只是在家闲着，每天练练书法，读读古诗，外出旅游，搞搞摄影等，也几乎不干家务。而我每天上班回到家就是做饭干家务，单位同事和左邻右舍都称赞我是模范丈夫，因为动不动妻子孩子就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，这种事成了我的家常便饭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，心里对你还挺好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，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常常为妻子无理的发脾气而可怜他，无奈他什么都不听也不信，也许是我做得不好，也许有其他原因，但每个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，何况家人。我在单位是内训师，经常给员工讲课做培训，对相关技术掌握得较好，授课方式和态度细致、耐心、热情，是最受欢迎的培训师。一般人都觉得我很独特，挺敬佩我。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让我通过这种方式救度更多的人，所以我就在培训休息时间在聊天中给他们讲真相。我上大学时并没有学过机械制图，
但前几年出于兴趣，业余时间自学了 SolidWorks， 研发机械设计软件，开始只是为了年底自己的技术革新设计和汇报所用。结果单位很多人设计加工一些工具零件时，都来求我帮忙画图，而不去找专门搞制图的同事了。现在我似乎成了单位设计加工的专家，哪个领导有什么想法或加工什么东西都来找我，或者让我给参谋参谋。我设计的图纸加工厂家都很佩服，说我的图纸工人看了就会干，因为我的图纸有工程图、三维图，有的还附加了提示说明。有的厂家出于感激给我送东西，我坚决不要，告诉他们我们修大法的做得好，帮助别人都是应该的，不能要人家的东西，你们也都不容易，请把东西用到其他有用的地方吧。我碰到的一些厂家的人，一般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想我做得好会清除他们思想中被邪党灌输的毒素，他们也会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自己的家人朋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说的悟不是这个悟，正好是他说我们在个人利益上傻一些，我们讲的是这个悟，当然也不是真的傻，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，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。我们搞个科研项目，领导交给什么任务，完成什么工作，我们都很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做得很好。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个人利益上，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，我们看得淡，谁会说你傻？谁都不会说你傻，保证是这样。因为修大法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在单位不管干什么工作，我都会看到一些工艺、工具、设备的不足，然后逐一进行改进。别人绞尽脑汁也搞不出什么革新，我每年技术创新能搞10项左右。由于我做事认真负责，技术比较全面，单位领导非常信任我，让我带领几个同事利用业余时间搞修旧立废，为单位节约成本创效益。去年我和几名同事共同完成修旧产值600多万元，年底媒体又是报道又是上电视，领导们很高兴，更加佩服我，认为我做到了他们想不到的。期间和一些领导接触较多，我和他们讲法轮功真相，他们大都诚恳接受。年底邪党搞起了所谓的清零行动，给单位压下了让我签三书的任务，我们单位除我外还有一位同事修大法，这让各级领导都很为难，都知道我工作出色，我的为人口碑无可挑剔，尤其是为单位创造的效益令他们无法开口。由于我的工作成绩突出，年底单位评劳模，我所在基层单位把我作为第一名报给上一级领导，上一级领导面对我的成绩、人品、威望，没法取消我的劳模资格，就硬着头皮上报给公司。公司领导正在为我的事发愁，怕犯政治错误，就取消了我的劳模资格。所以有同事开玩笑地说，有人年年被上报，年年被取消。一段时间内，一级级领导、一波波人找我谈话，他们都很为难，很多人与我一直称兄道弟，却不明真相。他们见到我，大都又是叹气，又是挠头，开头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，我们不是让你放弃信仰，你该怎么练还怎么练，但是上边要求。每次我都微笑着和蔼地对他们讲，我很同情和理解你们的难处，但是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民众欢迎，也没有一个国家反对和迫害法轮功，相反得到几千项褒奖，只有中共在迫害。其实法轮功在中国法律规定中也是合法的。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修给他们讲真相，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，讲当前国内外真实的形势等等。最后我们告诉他们，我们不签放弃信仰的保证，不仅为我们自己，也完全为了你们好，因为中共在迫害我们，让你们协同犯罪，如果我们被迫签了，将来中共解体了，你们会为此而受到牵连。每次谈话我都把它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机会，我知道有师父在加持保护，表面的现象只是考验而已， 在我经历这次考验期间，有的同事听到一些消息，说什么如果不签三书就会被单位开除等等。每当听到这些，我都呵呵一乐，心想师父在经文《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》中说过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和我关系好的同事说我死心眼傻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人活在世上，信仰是第一位的，因为压力而背叛信仰，就没有了做人的根本。他们听后都默不作声，有的干脆骂起了中共邪党，有的还说要替我签，帮我化解危机。后来有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表示道歉，还说没有想到我竟然没有半句过激的言论，讲话是那么的平和，与宣传的完全不一样。还有位领导对我说，我最佩服你们的坚定，我最痛恨共产党。以前我对处处做一个好人的理解，只是觉得我们做好了，让别人觉得我们好。今天我才明白，真正做一个好人，就会证实大法好，就会化解磨难，使邪恶无法钻你的空子，同时会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老子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上士闻道，好不容易得正法了，今天不修，更待何时？复杂的环境，我想反倒是好事，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，要从这里脱颖而出，那才修得最扎实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在磨难中，周围的人有不同的表现，不同的态度，不同的认识，其实都是正常的，必然的，就看我们是不是上士。尤其在今天的邪恶迫害中，我们各方面做得好，坚定信师信法，会救度周围的人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乡亲们都知道大法好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号。我是2002年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70岁。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一身的病，神经官能症，坐骨神经痛，两条腿痛得晚上睡不着觉，两个胳膊也痛得没地方放，连一壶水都拎不动，还经常休克。我身体不好，脾气也暴躁，一生气就掀桌子，对老伴儿说骂就骂，一家人不得安宁。我学了法轮功之后，不但身体好了，脾气也好了。邻居们都说，老婆儿学法轮功之前不干活还骂老头，现在反过来了，老婆儿把活儿都干了，老头不干活，还一不高兴就骂老婆，老婆也不生气，这架打不起来了，咱们也省得劝架了。第一部分，原先提不动一壶水的我能提一桶水了。2002年北京的亲戚让我去陪他住几天，我本来身体不好不想去，可亲戚打了好几回电话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就在医院陪亲戚照顾老人。有一天我突然休克了，好在我是在医院里休克的，能及时抢救。可医院最后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休克的，我不想给亲戚添麻烦，就出院了。我姑姑也在北京住，她早就修炼法轮功了。以前她曾送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但我当时没想学，我儿子把书拿走了。这次姑姑又劝我学，我就跟着她比划了几下，感觉能量场很强。我跟着姑姑只学了半天，我的胳膊就不疼了，用手拎起一桶水没问题了。要知道之前我连一壶水都提不动的。我太高兴了，我决心要学法轮功。正好闺女来接我，我就跟闺女回家了。一回家我赶紧找儿子要那本《转法轮》，他只是看了书但没修炼法轮功。我刚开始看《转法轮》就觉得书中说的真好，我后悔自己没早点看。就这样我得法了。第二部分，原来是佛法修炼。虽然我开始学法练功了，但我并没有明白法轮功是修炼，不是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。尽管我每天看《转法轮》，但常人的喜好却没放下。 有的时候我正看书呢，有人一来叫我去打麻将，我抬脚就走。有一天我正在看书，有人叫我去打麻将，我把书一合就要走。刚走到卧室门口，就听到有人嚷嚷，而且不是一个人。可是屋子里院子里都没有人啊，声音好像是从书里发出来的。我急忙退回去，拿起书，声音就没了。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就玩麻将去了。后来我和当地同修联系上了，才知道修炼法轮功就不应该玩心太重，不应该再打麻将了。我明白了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书中的声音不是幻觉，是不让我去打麻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戒掉了打麻将的陋习。修炼时间不长，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，我浑身的病都好了，就连老花眼都好了。到现在我看书都不用带镜子，家里什么活我都能干。有一位老同修送给我一幅师父的法像，我高兴地把师父的法像挂在了墙上，我还摆上了香炉，我每天给师父敬香。有一天我给师父上香时，突然看到有四个金黄的大字，法轮佛法。这四个字放着金光，从西往东缓缓移动，像放电影一样，而且还出现了天国的景象，宫殿都看得很清楚。供桌上又出现了两个底端是白色，上边是浅蓝色的烛台，火苗一闪一闪的。桌子上还出现了两个馒头大的水晶球，里面放着七彩的光，而且是旋转的。我仰望师父，师父微笑着看着我，我太激动了。我知道师父给我显现这些是让我珍惜修炼的机缘，勇猛精进。第三部分，早产儿得救了。说一件发生在我村的神奇事儿。201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晚饭后我就把大门插上了，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是本村的一个大妹子。进屋后她急切地对我说，我家孙子医院治不好了，我姐大法弟子在外地，他打来电话让我找你们，我是来看看你们法轮功能不能救救这孩子，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原来他的孙子是早产儿，先天性气管狭窄，经常出现呼吸停歇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问他，你相信法轮功吗？他说，我相信，我们全家都相信。于是我就跟他去了他家，一进屋看到小孩的妈妈、姥姥、姥爷、妗子都在小孩旁边守着看着孩子，孩子张着小嘴倒着粗气。后来听家人说，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孩子不行了，已经把买小孩的小车、铁锹都准备好了，办这事儿的人也找好了。我把孩子抱起来，叫着小孩的名字说，如果大法师父救了你，你们全家人一定要弘扬大法啊。我连着说了三遍。我放下小孩，对孩子的奶奶和屋里的人说，现在你们全家都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多念，再让小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家人都答应着，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我又去了孩子奶奶家，一进门孩子的妈妈高兴地说，孩子好了，早上三点就好了，嘴合上了，呼吸正常了，不停歇了。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孩子，看到他正躺着玩呢。这孩子长得挺俊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挺招人喜欢。大法师父救了这个孩子的命，他的全家人无不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现在这个孩子长得胖胖壮壮的，若是有谁问起你家这孩子是怎么好的，他的家人都会说是法轮功师父给治好的。第四部分，乡亲们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。法轮大法这么好，所以我在公共场合给乡亲们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。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时，我没有怕心，我经常骑车带着一口袋的明慧期刊去赶集。到了集上，我左胳膊抱着一摞期刊，右手拿着一本期刊， 我一举右手就开始讲了。乡亲们听着，中共邪党要灭亡了，是老天要灭他了，赶快退出他的党团队吧，退了就平安了，这是真相期刊，谁看谁来拿。这个时候就有人陆陆续续的来拿，我就赶紧给他们讲为何要做三退。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，就会有明慧真相台历，真相台历很漂亮，人们都会过来拿，有人怕拿不到就自己动手从我的袋子里拿，时间长了人们就都认识我了，不用我再喊，想看的人就主动过来拿。我做得很顺利，时间长了就生了欢喜心，也不注意安全了。一天我刚到集市上，这个村的村书记就赶我走，我换了一个地方，他又跟了过来，上来就给我几个嘴巴子，还要打电话举报我。我骑上电瓶车就跑，刚出村就掉到路沟里了。回到家我向内找，我是有些太不注意了，除了在集上大声讲真相，还总是在他们村的大队队部门口支上车子讲大法真相，让他这个书记也为难。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，这一点我没做到。从这以后我就不在大队部门口讲了。隔了两个集之后，我又去那个村赶集，村书记过来把我叫到一个胡同里，对我说，上次我打你是我不对，你以后别上正集上讲，给我个面子。我说行。回到集上，有人告诉我，书记上次打了我之后他就开始胳膊疼，书记哪只胳膊打了我哪只胳膊就疼，打了我几下胳膊就几下几下的疼。我明白了书记为什么要给我道歉，原来他知道自己是遭了报应。现在人们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2020年腊月初五，村里大队的喇叭吆喝，让全村老少都要到村里的小广场去做核酸检测。我心想，救人的机会来了，我求师父加持我多救人。我拿着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去了那个小广场。我村大概有3000多人，小广场东西两侧摆放着桌子，人们排着长龙，一个一个的做着核酸检测。我在东侧做了检测，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，索性放开嗓子喊吧。我就站在队伍的外边，把胳膊一抬，我说，乡亲们，听我说几句，疫情防范是应该的，可是要真得上了也有治不好的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方，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证病毒不找你。大伙人人都念吧，争取咱们村一个感染的都没有，这样是不是也给国家做了贡献啊？村民笑着回应我，我们老念着呢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的说，婶子，咱们村一例不出，别的村也得一例不出啊。我说，对，别的村的人念也会一例不出。东边喊完了，我又到西边喊，村干部们一个个笑着不吱声。我开始给人们发真相资料和护身符。这时我儿子过来了，他用胳膊圈着我说，娘啊，咱回家吧。我知道是他脸上挂不住了，就随着他往家走。等看着儿子进了他自己的家，我扭头又回广场了，接着给人们做三退。第五部分，医院院长让我随便贴真相标语。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去一个村讲真相，可是大街上没几个人。我转来转去，转到了一个乡村医院。我想医院里人多，就到医院去讲吧。进了医院，我就开始串病房，给病人讲三退保平安，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情就会好转。这时医院的院长来了，没想到他对我说，你讲吧，我去过香港，香港大街上就有练法轮功的，没人管。这院子里有施工的人，你也去给他们都退了。那天我顺利地给医生、护士、病人、拿药的人、施工的工人都做了三退，一共劝退了29个人。我高兴地对院长说，你将来肯定会得福报。院长说，我早就得福报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。前段时间刮大风，他们医院周围住户所有的大棚都被刮飞了，只有他们医院的大棚没事儿。他很好奇， 就出去转了转，看见医院大门口左边杆子上贴着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右边杆子上贴着“真善人好”。他明白了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他和他的医院。院长对我说，我这医院你随便来，标语你随便贴。后来我又到医院去过几次，有一个医生还得法修炼了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0年了，修炼的体会说也说不完。在这期间，我被警察绑架过，还被非法抄过家，中共人员三番五次的骚扰我，这都改变不了我对师父的坚信。我的孩子们也由害怕变成了支持我修炼，他们都得了福报，个个日子过得挺红火。我家以前在村里是贫困户，现在是富裕户了。村民都说我这是学大法的缘故，有神护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大法修炼人。
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